心是定。你知道唯心是我们定的根源，光是这个题目就非常值得你去把它弄清楚啊。唯只有心是的定，那你心是定，一切就定。所以心定事也定，事定心也定。通常是心事不定那才定，而不是这个这样讲唯心是定。魏晋还没有讲完，弥勒指谓于曰，被弥勒看到了，弥勒指谓他，你回去。于曰，弟子业障深重，不愿回去了。弥勒曰，你言月未了，必须回去，以后再来。要他回去，然后并示记他讲的这一段话。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解释的是这一段话，也要让各位去读这一篇文章，短短的这篇文章的当时的情境是这个样子。我们只能够赞叹说人家老和尚的修行的功夫，但是我们在赞叹自己之时，我们有时候也要有一点警觉，至少成绩不要那么差嘛，对不对啊？我们虽然没有他那么好，但是至少成绩不要那么差嘛，是不是啊？那你看看哈，四字合分，波水一个，梦寐平盆，金无厚薄啊，四跟字合分呢？四跟字是分不开的，字就是空性，四呢就是心事，四跟字是分不开的。这里所谓的字是指的是指我们讲的是指这个如来藏里面的如如那个字，这个字是字正字圣字的正字正圣字的那个字。所以四字呢是分不开的，波跟水其实是一个。为什么？因为有那个这个自证圣智，这个自证圣智呢，它自然就产生了智慧，产生了慈悲，反正的智，那它就产生福报。那些东西都是属于事的部分，所以事跟智是分不开的。它就好像波跟水是分不开的一样，波水一个啊，莫昧盆平，金无厚薄。不管是金瓶或者是金盆，你千万不要被因为形状不一样而被它给戏弄了。莫昧盆瓶，金无厚薄，它既然是金，金的本质是没有厚薄的，也没有形状的，金无厚薄。这个是一个比喻，这一段是一个比喻，是对于我们现在讲这个集一切法品只讲的这个心事所做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已经很清楚了，可是再下来他就讲得很更具体的。他说信量三山啊，麻绳刮脚凝成光影，并为去祸。这一段信是指自信，量指是限量，信量三山是三信三无信的意思。什么是三信？其实我们本来没有本质的自己的本性，没有，有的这个世间的这个我没有什么本性。有的话是什么？是依他起性，骗计所执性，还有一个是圆成实的。圆成实的最终那就是那么这个正智圣智这个部分。所以正智圣智它又是一个空性，是不是？那这是三性。三无性呢是生无性、相无性跟圣意无性，它是三个无性。所以这个麻绳刮脚，其实这里指的是指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如梦如幻那个道理。你麻绳，你不要把绳当作蛇，刮脚那个刮牛的脚，你别以为它真的有脚。可是在我们的集一切法品里头，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就是兔脚跟龟毛的问题，或者是兔脚跟牛有脚的问题。为什么兔无脚？兔无脚是因为牛有脚对比之下它才变成无脚，否则根本没有脚的分辨。你要注意它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有的人读到那个地方就搞不懂，说龟怎么会无，本来就没有吗？你们估摸估摸，你们不对。他在这一品经里的他跟你讲的就是，你龟有无毛，那是因为你相对于有毛的东西你才讲龟无毛的问题。 你会讲，我们会讲兔无角，那是因为相对于牛有角比较之下，我们才会说哦，这个兔无角，那都是从比较而来的，都是从分别心而来的，而不是本来就存在的，本来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的，是我们有心去使它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这里面呢是由事所变现的东西，所以当你的事看到有一个东西看起来很像，你认为它很像鬼的时候，心认为它是鬼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它是鬼。慢慢养成习，心也是一样，慢慢习惯了以后就印在那个地方，就常常觉得我今天又碰到鬼了。所以有一些啊强迫性啊这种妄想症的人，他可以常常感觉到哦，他家的窗户出现什么东西，他家的哪一个地方出现什么东西啊，他讲的他又来了，你看看，但你再看你也看不到，但他是看得到。那你如果到他家里去，他跟你讲一讲以后，你也会很害怕，为什么？他都看到我们的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连你本来没有的现在也有，事所变现的。所以事是很厉害的东西，我们可以去从追踪一个一个不同孩子的个案里头，你就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他从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如果常常都在讲他的缺点啊，你完蛋了，你这个不好，都在讲他缺点的时候，他也会不断的记录他自己不好的东西，他就形成一个事在他的脑子里头。这个事是我不好，我是一个无能的人，我是一个不得到人家疼的人。如果他变成这个事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自卑，在适应上发生困难，碰到有点难题会退却的孩子出来。那我们说其实他只有事的变现，是心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注意，之所以会杯弓蛇影的事情，其实那个东西是事所变现，所以所产生的这些病，包括精神疾病的这些病，以至于我们内心里头种种不平啦、烦恼啦、对立啦、敌意啦，这些东西，这些病都是要从去祸开始，是因为有一个祸在那个地方，是现在要去祸的。凡生梦宅，幻无所着，你这个凡身平凡的凡间的这个身，也就其实它就是梦宅，就是你现在有了这个凡身，其实就是梦宅，幻无所着，本来它是幻的，没有什么具体可以执着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你如果知道它是幻，那你就应该懂得处理。如果你不懂得处理，所谓的处理并不是说我就不要过我的人生了，不是，是你的心要从里头，你可以从里头跳出来看一看，也只有能跳出来看的时候，自己才有时候会跳出来当局外人，那才叫出离。所以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如果大觉圆泯啊，尽见深罗空花繁盛，善恶安乐。如果大觉圆泯，我们彻底的醒觉，而我们圆明呢，我们自己如来藏里头的如如的话，就可以渐进深罗，一切深罗万象正遍诸明心之善事世间解的事情，都可以渐进清楚，都可以清清楚楚了然于心。空花繁盛，善恶安乐，那时候你就看到空繁盛的事情，或者是各种这个表现出来的各种的都是空的，都是一个如幻如梦的事情，空花繁盛都是如梦如幻的事情。你看到这件事情，参透这件事情，那么善恶安乐要注意的。这一段话呢，是弥勒对虚云老和尚讲的啊。虚云老和尚他那个时候是为了这个时候呢，是被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士兵呢，把他当作一个罪人来打的时候，现在他要看清楚，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空花繁盛这些问题，要他要放下善恶安乐，无论是在善或者是在恶，在顺或者在逆里头，你都要安乐，都能安乐啊。所以这一段话讲的让我们 就更福气了。我们作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继续投入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那里生活，去那里工作，可是我们也要很清楚，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知道的啊，要知幻即理，离幻即觉，也要知道善恶安乐的道理。别愿度生，梦境思作，结业当头，警惕普觉。我们要有一个很好慈悲的这个愿来度生，度此生。梦境思作，要把人生看得真的像是一个梦境一样来看待。结业当头，警惕普觉，在你现在这个结业这么重的这个当头，你自己要警惕，不要在这个时候又咬回去。只有在这个时候，你会去执着到那些啊，你内心里头产生不平啊，内心里头又产生结业当头啊，那么警惕普觉，苦海慈航，勿生退却。你就像一位苦海的慈航一样，千万不要退却，连开泥水，端坐佛陀。这圆满的人生啊，就在这样子的苦难，既是济人度世的啊，可是又能够注意自己，又从里头能够从中知道知幻即理，离幻即觉。他并不是想逃避哦，他是他投入于这个地方，在苦海慈航勿生退却里头，可是也知道知幻即理，离幻即觉的道理哦，就是这样，连开泥水，端坐佛陀。各位，这段话实在是我为什么会重复的拿出来，是你隔一段时间把它读一次，它就是你的收获就会很大。以下还有多句记不清了、上另有开示，今不说，只讲了这几句。那么这一段话大家啊，你可以了解的，有了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读这部经，我们应该有以下几个啊几个方面呢，几个命题啊，我们应该去想一想的。第一个，那就是生命呢，事实上是一个我们的心事的表现，是心事表现出来的。可是这个心事哈、啊，我们既是从转向啊到业相又回来，所以横转如瀑流，是不是？你不断的就横转如瀑流，这是对生命的观点来看。那么就一个世间法，就一个轮回的一个观点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行善，我们还是行这个十地菩萨所做的事情，而不是要去行的是啊这种杀人放火的事情，贪嗔痴慢疑的事情，可不是这样子的东西。我也不懂，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让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也能讲清楚，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放在我们的国民教育里头，我不晓得是不是会使大家更能够清楚明白一点。但是要把这个东西讲得很清楚，实在也真不容易。你看我们来来反反复复的这样子弄，现在才看到大家眼睛亮一点，你想想看，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生命事实上是一个事的表现，它横转如瀑流，我们要看到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像是在一个虚拟的场景里头，我们还以为自己玩得像真的，我们像是在玩家家酒里头，我们可以在戏剧的舞台上在那个地方演。不过别忘了，你既然是玩家家酒，你都要好好的玩，但也知道这玩家家酒是假的，玩过了以后要回家，不要一直都没有回家，让你的妈妈一直在那里叫你，要不然怎么会有大势至菩萨念佛眼通章，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如果这两个人他们能够能相依的话，那就不相为缘，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看清楚，所以真正的真我啊，其实那个真我是什么？那个真我不是我们魂世的我，所以别以为我现在想的这个我就是我要以后要去天堂的那个我，不是。这个我只适合于，只适合于去哪里？这个我顶多只适合于到御天的地方， 再上去可能修行就要很好才有办法，那非常适合于其他的这个五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尤其是那这个三途苦非常适合。如果我们现在每天心里头放的都是一些啊这个贪嗔痴的东西啊，都是一些这个毒海里头的一些这个鱼虾啊龙鳖，那我想我们可能就会流落在三途苦里头，我们会走不出来。所以真正讲的这个魂事，其实那中阴身就是那魂事的将各个不同将这个魂师在那个地方要往哪里去，再来就是那个地方他自己随着他的习气因缘去转，但是有好多在中阴身的地方转不出来的，转很久也没有转出来的。看清楚了这件事情，我们也知道真我。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说邪正啊俱打去，菩提性宛然。你要注意，你从邪跟正这两个你都能够把它啊两个同时都打掉了以后，菩提性宛然，那个菩提自信在那个地方很自然还是存在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告诉我们是非不分的问题，是是非了了分明，可是我们并没有执着在善恶啊是非之间。人如果执着在善恶是非之间，断不了是非啊，人如果执着在善恶里头，也就分不开善恶。人必须了了分明你善恶，可是又不执着于善恶，那才行。所以能如此，那么我想这个真我啊，也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大觉圆明，尽见深罗，那个时候才可以看到空花繁盛，善恶安乐，我们才有可能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行上的一个果在那个地方。那么当然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要去留意了虚云老和尚所讲的这一段话，他所讲的弥勒所告诉他的这一段唯心是定里头的这一段句子，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捡起来放在口袋里头，常常拿出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是在你学唯识的时候你应该做的事情。有时候真的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常常会转不出来，我也常有转不出来的情形，都会的，转不出来有如地狱，而且痛苦万分。但是呢你想起来了，一念觉拿起来了，把它读一读以后，又突然又好像脱底桶一样，又好了。所以这是还是非常灵的万灵丹呢、啊、你有时候把它拿出来读一读，这张等一下你自己带回去啊，你整张把它折着放在你的皮包里头，也有空你把这几天啊最近这几个礼拜读过的楞伽经想一想，再把这一段文字再来想一想，有古德哈、啊、在我们的前面哈、啊、这个看起来责人日已远了啊，但是呢典型在溯习啦，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里啊得到一个很好的啊一种很好的一个榜样在那个地方。那么如此无论是在家中在工作中在生涯中啊，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要必须懂得啊善恶安乐啊，那只有善恶安乐的那个人才是真正懂得啊知幻即离，离幻即觉的道理。那么还不止如此，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各位谈到这个事情，说诶莫那寺呢其实就是伤心地，你心里头的伤心地你要当心，所有的伤心的事情，所有的让你庆心的事情，让你有郁卒跟沮丧的事情，让你感觉到你觉得活都活不下去的那样子的憎恨，那些伤心地全部都在莫那那个地方，在那里搞鬼的，因为他总是有一个别人有，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我有别人会没有？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不公平？为什么啊？ 独厚别人哈，那、啊、就有薄于我，就从这个地方来的。对，不甘愿，就会啊不心甘情愿，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嫉妒。所以我们之所以有啊这个有愚迷、有骄狂、有嫉妒，这些东西都是从这里来的，我们执着在其中。所以既然执着在这个其中，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痛苦，痛苦是在的。但是我们修行，本来佛陀教我们修行的法门，他就在教我们对治我们的苦，要我们离苦得乐的。在座哪一个人你没有苦？但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离苦得乐。要你说你活在这里一点苦都没有，我看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像虚云老和尚那种修法，他都要承受那么多苦，你我这种功夫，那一定有更多的苦。不过苦是有的，问题是能不能找得到那个受苦的人。你们能告诉我八世里头那个人是八世的哪一世，是藏在八世的哪一个地方？你们应该很清楚的，哪一世啊？当然还是在莫那那个地方，那就是能不能找得到那个受苦的人。但我们通常都是自己很快就会顶过去去受苦，哎，有一点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心的事情啊，或我们马上就过去，然后把绳子绑得紧紧的，好，我受苦给你看好了，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修行本来就同时应该要考虑如何破除这些业障痛苦，我们本来是要离苦得乐的啊，看清真相啊，那个真相就是如来藏，它就是你不起执着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东西自然它就会善恶安乐的。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你会有时候人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我看不惯，那个我看不惯，这个我不能接受，那个我不能接受，是你不能接受没有错，你对这件事情你很不满也没有错，可是你对那个不能接受跟不满这件事情，不满只是不满，可是你不能把它拿来点了火在自己的身上来烧。有时候你如果听我这样跟你讲提醒的时候，你今天如果有一点不满或心里头有一点点啊瓜葛在的，现在你当下会脱落，可是你回到家里头他又来了，又来了，那为什么又再来呢？因为那个莫那是足简堂的呀，那个第七世啊分别是足简堂的呀，他回去又想一想他又来了，他就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不好惹的人。你看有时候我们喜欢自己或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如果不喜欢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哪一个真我或者是哪一个什么，我们就是凡生梦宅中的这个自己，我不喜欢我这个自己。你不喜欢你这个自己，你怎么会活得好呢？傻瓜哦，你说不，我就是长成这个样，我不喜欢。可是你已经长成这个样，你还不喜欢，干嘛呢？啊？他说，那你不喜欢，你就只好痛苦啊。他说，那是啊，我就在痛苦之中啊。你说这种对话是不是很糊涂呢？好像心甘情愿要掉在那里头一样呢？你们先想想看，就这么一回事的东西。有时候对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已经遭遇了就是你的遭遇，既然是遭遇就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它跟你没有关系，不管将来你能克服或不能克服，你能超越它或不能超越它，既然是遭遇它就是你生活缘的一部分了。啊，既然是缘的一部分，你每天在那里排挤这件事情，愤怒这件事情，愤怒即时这件事情，那是执着的结果。想办法看清楚，还生梦宅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如幻如梦的道理。 也知道知幻即离，离幻即解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些业障的痛苦，它本来并没有痛苦，我们会产生痛苦的原因是事所变成的，是事所变成的。以前的人吃番薯配菜包配硬心啊，每天都在抱怨番薯真难吃，萝卜菜包根不好吃。可是现代的人如果到餐厅去，他给你端一碗那个番薯汤出来，再给你一块那个萝卜干给你，你会觉得哎呀，今天吃掉了好东西。同样的东西啊，不同的时间吃，心事不同，感受全部都不相同。那我们可以了解了，有些东西是这样与那样之间会产生那么大的心理上的一些沉痛，或内心里头没有办法处理的一种困境，其实是事所变现的东西。所以唯心是定，是心是定一切定，心是不定一切不定，就这样子。那么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难题，心情不好其实也是心事所变现的啊。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哎呀，你换个想法好不好？我说老师，我实在没有办法换个想法。不，可以。你觉得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不信你试试看，你赶快跑去山上运动运动，回来以后就会换个想法。你总得要有一个修行的功夫，然后才得到那个结果，而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自然心情就会好，不会的代志。你总得有修有行，然后才行，对不对？啊，总得修掉了那个本来错误的行为，哦，你才可能。所以是如此。所以人如果有时候觉得很颓废，有时候觉得内心里头觉得很沮丧。那么你只要振作起来，你愿意刻苦啊，你不怕苦，我好好刻苦去面对那件事情，其实那个事情它也会消失匿迹，那个痛苦它也会自然会退掉。所以你稍微改变一下自己，或振作起来去克服它，那么整个心情又会改变。所以是心事在变。为什么我们讲佛法讲唯心？你可不要把它解释像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说佛法是唯心，难道这个房子也是心变成的吗？难道这个树也是心变成的吗？难道一个石头也是心变成的吗？我这样去读哲学，就是当时读得满头雾水，不止满头雾水，满头包啊，搞不清楚啊。后来才发现不是，是你的心看到了石头，然后那个石头才存在。这个石头跟你之间的关系完全看你的心的变化，跟你之间的关系。你看到一个人也是唯心，你看这个人的时候你是怎么看那个人，然后你的心就变成什么，然后你就得到什么样子的那个感受。我们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人讲了一些话，你听了这个话听进来了以后，我心里那个马上变了，我内心觉得我不平，我这口气吞不下去，这是事所变的，是心变了。那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我今天我实在是会跟你拼不行了，就出现这种状况出来了。所以是唯心的，但是你不要把它看成，有时候我看了有一些佛学的书写完了以后说所以一切都是唯心的，所有的宇宙所有的东西都是唯心的，当然是唯心。那就要看你对这个心怎么解释。当这个宇宙有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某一个心源爆发的时候，最后这些东西又产生不同的矿不同的物质，那个东西是心，它是软体的部分，你把那个当心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唯心是定，讲这个心，我们在讲楞伽经里讲到楞伽城上的这个楞伽王，你自己的这颗心的时候要注意，周边你所看到的触目意缘以及所接触的这些全部是心事，会影响我们的心事。我们所触的所作意的 所受的、所想的、所思的、触、作、意、受、想、思的东西，通通都回过头来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心思，所以就是这样子变化的。痛苦也罢，高兴也罢，心所变现的；满足也罢，这个不足也罢，心所变现的。我看了你，我很敬佩你，赞叹你也好，我鄙视你，嫉妒你也好，心所变现的。你还是你，只有一个你，为什么有时会嫉妒啊，有时会赞叹呢？是心所形成的。你用这个东西去看看夫妻之间啊，会产生一些这个沟通上的困难，很多相处上的困难，其实常常都是有一些后面有一些算不完的那些东西在那里扯着他们的彼此之间互动的关系。那你不能讲说埋怨说这个东西是谁给你的，那些东西都是心事所变的。可是要处理这个心事谈何容易呢？那么我们就看下一堂课再来说处理那个心有多容易没有。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